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安德鲁·穆雷是南非著名的牧师、灵修学家，19世纪的复兴运动领袖。他著有《谦卑》《内在的基督》等等灵修的经典。他提到以赛亚书57章15节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。他强调神的同在不在乎地位、学识、能力，而在乎谦卑的心。谦卑是吸引神同在的属灵磁场。他提到神不与骄傲的人争荣耀，他只与自卑的人同行。这段经文鼓励信徒灵命内在化，不单是外面的表现，而是内心的降服，完全悔改的道路。我们思想，人渴望平安，什么人可以真正享有平安？我们要如何支取真正的平安呢？今天我们起思想以赛亚书57章，责备邪恶的百姓。上一章神呼唤人认识神，走公义的道路，连外邦人也要得祝福。上一章的结尾提到了以色列人放纵私欲，走自以为是的道路，要受神的管教刑罚。这一章提到神的责备。一到二节，一人死亡也是祝福。第一节，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，虔诚人被收取无人思念。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。神的话语给我们与地上人的眼光完全不同的眼光。人看来一人好人，遵循神话语的虔诚诚实人，应该要被神祝福啊，得享长寿啊。这里却提到了一人却死亡，被收去过世，甚至过世的时候无人放在心上，没有人留意思念。为什么好人没好报，坏人享平安呢？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，原来这些人离开被收去，其实被神接去，神接他们进入永恒，免得将来的祸患，离开地上可怕的灾难。人只有地上的眼光，从地上眼光看祸福，死亡似乎就是灾祸。神给我们永恒的眼光，信靠主的人有永生，永远的盼望，永恒才是真正的平安生命。因此我们不要从地上决定天上，一些人完成了地上的工作，神把他们带到永恒中，永恒的平安、生命与丰盛，这是神的怜悯。一些人看似在地上平安无忧，但不敬畏神，在永恒中迎接他的是永恒的审判，人承担不起啊。第二节，他们得享平安，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。这些遵行神话语的义人离开地上的苦难祸患，进入真正的平安。这些素行正直的，就是不断遵行神的话语，走在神的旨意中的百姓，每个人在自己的坟墓中安歇，不被打扰，脱离征战愁苦。到了新约，更进入看到神给我们的永生。十字架旁边的强盗一呼求，当天进乐园，让我们看到我们不是停留在坟墓中，而是享有永远的福乐、爱的拥抱与平安。三到八节是拜偶像的恶行。第三节，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、奸夫和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。神要施行公义的判断，遵行神话语的人在地上有疾病、死亡、逼迫，却拥有真平安。相反的，拜偶像的要被神刑罚。这里提到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，就是巫师的后代，与各种偶像做交易，奸夫、淫妇、妓女的种子后代，不忠贞的人，对婚姻不忠，对神不忠。神吩咐这些恶人前来接受神的审判，你们要承受的就是拜偶像者要承受的刑罚。第四节，你们向谁戏笑，向谁张口吐舌呢？你们岂不是被你的儿女虚晃的种类呢？这群恶人在地上很嚣张，他们向人戏笑，挖苦讥笑，张口吐舌，张大嘴巴戏弄讽刺，攻击义人，抵挡神，藐视神。他们是悖逆的儿女，虚谎的种类，他们是悖逆虚谎所生的孩子，血液中流着各种的叛逆、黑暗、抵挡、拒绝，很可怕。当然拒绝神，不听神的话，到一个程度骨子里充满的是叛逆，没有顺服神能力，只有戏虐批判，这样人所要承受的刑罚是必然的。第五节，你们在橡树中间，在各青翠树下浴火攻心，在山谷间，在石穴下杀了儿女。这些虚晃悖逆的人在很多地方拜偶像，橡树中、青翠树下浴火攻心， 一方面是在各地拜这些神职的偶像，二方面在祭拜偶像的过程有很多的妙计淫乱的行为，属灵的淫乱会带来肉体的淫乱，许多庙宇旁边是妓女户、风化区，各种黑暗蔓延丛生，拜偶像人落入欲望，要讨偶像的欢喜，甚至杀自己儿女献为祭，何等可怕！盗贼来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、剥夺人生命，当人不认识神就被撒旦愚弄。第六节，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份，这些就是你所得的份，你也向他交了奠祭，献了供物，因这事我岂能容忍吗？这里描绘人如何拜偶像，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份，意思是人把光滑的石头当作神明偶像，有石头供拜大石头，向这些石头献祭供物，求告这些石头，希望这些大石头保护自己。人祭拜石头却看不到石头一动不动，怎么帮助人呢？这是拜偶像的愚昧。这样的事神岂能容忍宽容？神必要报应刑罚。偶像是虚妄的，拜偶像人也会落入虚妄愚昧中，我们要很谨慎，我们在注目什么、效法什么、跟随什么，就会一步步走上那个道路。恳求主让我们专心效法主，有力量拒绝偶像的势力。第七节，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，也上那里去献祭。人为了拜偶像，上山下海，上高山安设床榻，在那里和偶像行淫献祭，一线不惜重资漂洋过海求神问卜，花大钱买偶像，陷入更大的恐慌害怕捆绑中。第八节，你在门后，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纪念，向外人赤露，又上去扩张床榻，与他们立约，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就甚喜爱。上一节提到人上高山拜偶像，这提到人在家里拜偶像，在自己的家门后关起门来，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立你的纪念，安设外邦神的记号，供奉邪神。我们要很谨慎，我们关起门来在做什么呢？我们在网路上觉得别人看不到时，我们在做什么呢？我们是否满足自己的私欲、贪心、罪恶，向外人赤露扩张床榻，就是脱掉衣服，属灵的淫乱拜偶像，肉体的淫乱，各种黑暗，与偶像立约，看见他们的床就甚喜爱，满足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自己的欲望，做各种不道德的事。耶稣提醒我们，从果子认树，我们结出什么果子，我们的生命充满了什么呢？人接触什么、追求什么，那是我们的标杆，若不是耶稣就是偶像。金钱、成功、美貌、梦想都会让人做出疯狂黑暗的事，我们要谨慎。九到十节是外交的罪。第九节，你把油带到王那里，又多加香料，打发使者往远方去，自卑自贱，直到阴间。前面提到人拜偶像的罪，这里提到人在外交上的罪，带着油香水到外邦君王那里去，增加许多的香料、香膏、金银宝石，打发使者往远方的君王那里去。这里王原文是摩洛，一方面可能只向外邦求救，各方面是向外邦的偶像求救，如同臣子表达对君王的效忠，这些人表达对外邦偶像的效忠，自卑自贱，直到阴间，下阴间找帮助，结果就是落入阴间的审判。可以指的是对偶像的忠诚是过度无理智，带来自我的毁灭。偶像有不同的面向，可能是看得见的神明，也包括依靠人、依靠环境、依靠自己，只要离开神，人追求的一切都是偶像，我们要谨慎。第十节，你因路远疲倦，却不说这是枉然，你以为有复兴之力，所以不觉疲惫。人拜偶像的过程路途遥远，身体疲惫，精疲力竭，却不说这是枉然，还不死心，以为有复兴之力，为自己找到生命的力量，以为这些偶像会给人力量、给人帮助，自我麻痹，不觉得累，被撒旦欺骗，自我欺骗，乐此不疲，何等可怕！明明被撒旦羞辱、修理，还不知道这是错谬的，仍然一意孤行，求主格外怜悯拯救我们。我们思想，我们生命是否有拜偶像的愚拙呢？求主怜悯。Thank you.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以赛亚书57章，责备邪恶的百姓。这一章神责备拜偶像的人种种的黑暗罪恶，接下来提到神要给他们的刑罚。11到13节是神的刑罚。11节，你怕谁？因谁恐惧？竟说谎不纪念我，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，我岂不是许久闭口不言，你仍不怕我吗？拜偶像的人天天怕偶像，怕东怕西，就是不怕神。拜偶像的人说谎，不纪念神，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，不把神给人的提醒责备放在心上，滥用神的怜悯慈爱，自以为神不会追讨，神一定会宽容我的，因此放纵自己做恶事。可能因为神长久沉默，没有刑罚人，人以为神不会管我啦，继续拜偶像没问题，放任自己做恶事，这是自我欺骗。人把神的宽容当作神的放任，到了新约，人自以为神没有管教，代表末日不会来，所以放肆随便做恶事，不悔改，累积神的愤怒，何等的可怕。12节，我要指明你的公义，至于你所行的，都必与你无异。这里用讽刺的笔法说，我要指明你的公义，意思是你竟然自以为做得对，我要痛痛指出你们所谓的公义作为不过是黑暗和罪恶，你所行的与你无异，因为所做的都是罪恶黑暗，要承受神公平的管教刑罚。人常常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没问题，自以为神很宽大，不会追讨我们，而失去悔改的机会。我们要谨慎把握今天，快快悔改回应神。13节，你哀求的时候，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，风要把他们刮散，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，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，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。当人遭遇灾祸，人向偶像哀求，用讽刺的笔法形容，让你所收集而来的偶像，你所祭拜的偶像来拯救你吧，关键时刻看看你所依靠的能救你吗？尼布撒过江，自身难保，偶像连自己都无法拯救，如何拯救人？一阵风来把他们刮去吹去，偶像自己被刑罚，拜偶像人更是羞愧无比。相反的，那投靠上帝的，仰望上帝的帮助，在神里面寻求避难所，必得着地土，承受神的圣山为产业，得着神所赐的产业，在神的圣山上敬拜神，神自己成为人的福分、保护与拯救。这里清楚对比了投靠偶像与投资真神的差别。偶像虚张声势，让人有虚假的依靠，自以为平安，完全无法保护人。相反的，投靠真神的，在神里面得保护，神成我们最大的保障与保护。14到19节提到神的怜悯，神同在。14节，耶和华要说，你们修筑修筑，预备道路，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。前面经文提到要大力依靠神，投靠神，具体行动要来到主面前修筑一条高速公路，为人预备道路，让一切的绊脚石，就是拦阻人回到神面前的阻碍，被主完全除去，让人没有障碍回到神面前。求神为我们开道路，保护我们平安到主面前。我们要领受使命，更要为身边人开道路，邀请人认识神，回应主的爱，这是最大的祝福。15节，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人同居，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在哪里呢？神是超越的神，一方面他是至高至上的神，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是最伟大的君王，超越人的想象。我们的主，超越的主，统管万有，最伟大的君王，永远长存，掌管所有时间空间，每一个受造物被神管理。但另一方面，神却乐意与人同在，神与心灵痛悔，原文意思是被压碎，就是失望受辱谦卑，很可能是遭遇到环境各种的威胁挑战，各种的危机时刻，起来抓住神这样的人，神与人同在，使人的心醒过来，得着希望勉励，使人的灵苏醒活过来，恢复信心，得到鼓舞。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，神是至高伟大的主，却乐意与人同住，这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。到了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感谢主。十六到十七节是神停止愤怒。十六节，我必不永远相争，也不长久发怒，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。当人愿意悔改时，神我们预备了丰富的应许。神不永远相争，就是争辩挑毛病控告人，也不长久发怒，神怒气要平息。若是神不止息怒气，人与灵性神所赐生命的子民都要发昏，没有希望，没有认识神的机会。其实不是我们能够认识神，是神开恩怜悯我们，给我们机会来认识他。若不是神施怜悯，我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。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主啊。十七节，因他贪婪的罪孽，我就发怒击打他，我向他掩面发怒，他却仍然随心被盗。这里提到人的罪恶，贪婪的罪，满足欲望，贪行恶事，神选择发怒击打他，惩罚他，神向人掩面发怒。对罪人而言，无法认识神，无法明白神的心，只听到神的管教刑罚。但许多人即便被管教，仍然随心被盗，继续玩梗，偏离正道，走自以为是的路，失去悔改的机会。神不断的呼唤我们，给我们机会悔改，而人常常浪费神的恩典，挥霍神的拯救，失去悔改的机会。我们要站经呼求神啊。十八到十九节是神医治。十八节，我看见他所行的道，又要医治他，又要引导他，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。神要管教行恶的人，相反神也乐意医治悔改的人。神鉴察人所行的道，知道人的行为心思意念，神乐意医治引导，使人得安慰。神不但要安慰悔改者，要安慰那与悔改者一同伤心的人，他的哀悼者，陪他伤心的人。这里看到神慈爱的旨意，几乎你我常常软弱犯罪，但神的心仍然是期待我们回头。神喜悦我们起来关心身边的人，一起走悔改的路。我们引导一个人从罪恶中转回，就遮盖许多的罪，使人得主的怜悯与拯救。大觉醒后期的牧者、关怀者，在经历复兴之后，许多信徒感到破碎、挣扎，甚至退后。而查理斯·芬尼在教导悔改后的恢复时，引用这个经文：神不只是赦免，更愿意亲自医治、引导、安慰破碎的人，建立了灵性医治牧养的根基，使许多人从属灵的羞愧自责中得着恢复盼望。十九节，我造就最纯的果子，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，也归于近处的人，并且我要医治他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对愿意悔改人而言，神造就人嘴唇的果子，有神给人欢庆的理由，让人欢呼赞美，将平安康泰，原文是平平安安完整的平安，归给远处的人，也归给近处的人。无论是外邦人、以色列人都一起领受悔改带来的安慰。神要亲自施行医治，这是神宝贵的应许。真正的悔改才有完整的平安，神等待我们全面的悔改认识主。在普世宣教的运动当中，宣道会的创办人 A.B. Simpson 应用这些经文作为意象根基。平安不只是给信主的人，也要给远处未听闻福音的人，推动了普世宣教重视远方未得之名，也带来跨文化的宣教和平的关怀。二十到二十一节是对恶人的审判，没有平安。二十节，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，不得平安，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。请问真的愿意悔改人，这里针对不愿意悔改的人，悔改的人有平安，但恶人没有平安，生命好像翻腾的海，涌出污秽淤泥，产生垃圾脏污，即便表面伪装得很好，但内心有极大的黑暗罪恶，即便金玉其外，但内心败絮其中，源源不绝各种的问题解决不完，层出不穷。求神让我们看到生命的真相，把握今天，快快悔改。二十一节，我的神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神清楚预言恶人不得平安，远离一切的平安与福分。人渴望平安、健康、脱离刑罚，但我们要谨慎的看到，重点不在于外在的环境，而重点在我们的内心。当我们真的顺服神，接受神的光照，必得平安。接下来的要节十五节，因为那至高至上、永远长存、名为圣者如此说：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 也与心灵痛悔谦卑人同居，要使谦卑人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我们要认识神是超越的神，超越人的理性经验，是空间之上，任何人的智慧哲学善行功德无法让人达到神面前。神同时也是同在的神，在我们每一个软弱缺乏羞辱中，在十字架上舍命的耶稣表达神与我们同在。神的超越使我们敬畏，神的同在使我们得以亲近主欢喜。就是让我们同时认识神的两个面向，让我们在战惊中跟随主。我们思想我里头有没有淫乱放纵私欲的问题，我曾经历过神怎么样的祝福，当如何支取呢？我们来祷告，感谢主乐意与我们这一群卑微不配贪婪不洁的子民同在，要降下恩典怜悯，使我们真正苏醒，远离偶像骄傲，得真平安。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以赛亚书57章，拜偶像必被刑罚，悔改必得平安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